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我们同心敬拜，荣耀你齐声赞美。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礼拜五了，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呢？金宁很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你一起共度美好的时间，我们一同聆听诗歌，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今天的栏目赞美旋律非常的特别，金宁为你邀请到一位姐妹和我们要一起聆赏古典乐音，以及你所不知道的音乐故事，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赞美旋律。
敲着天上的乐音，传递不变的真理，千千万万的声音，颂赞光明的奇迹，让赞美的音符从心底满溢。赞美永不止息，旋律盘旋你心，赞美旋律。
这里是赞美旋律，我是许金宁。在上一周的赞美旋律栏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音器管弦乐团工作的同工，他叫做耿安。在上一周的节目里，他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演奏非常好听的诗歌，还有分享他在生命当中的一些经验。那么在今天的赞美旋律呢，金宁要继续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好听的诗歌，还有跟我们介绍他目前正在服务的这个机构音器管弦乐团。耿安你好。
金宁你好。
耿安，你是什么时候加入音器管弦乐团的呢？
今年是第三年了，我从2017年开始加入。
那你负责的工作主要是？
因为有分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部分，我所负责的区域就是管弦乐团的部分。那主要的内容就是在每一次的音乐会、布道会之前去招募各个乐器的基督徒来跟我们一起服侍。
在一年当中大概会有几次的演奏时间呢？
固定的话每年的春天大概就是四月，三月四月的时候会有布道音乐会，那这是定期的。那每年的六月还有九月底也都会在台北固定有演出。那再接下来就是到了十二月底，十二月底我们是固定在台北环恩堂有一系列的叙事乐篇布道音乐会。所以以这些定期的来讲的话，大概是每三个月会有一场音乐会。对，但总数的话一年，因为像布道音乐会我们会演比较多场，所以一年的平均大概是十场左右。
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刚刚听起来就觉得哇，真的是行程满满啊。那耿安在当中的一个工作就是负责要招聚这一些音乐的伙伴们，
对，
让他们要从他们额外的时间当中分别出来来练习，
是，
然后来演奏来演出，
是。
那耿安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音器管弦乐团，音器管弦合唱团它的全称叫什么呢？
现在的我们的机构的名称全名叫做财团法人音器文化艺术基金会，但我们的简称就是音器。那我们团体的部分我们通常是称音器合唱管弦乐团。
音器指的是
音乐科系团契。
音乐科系团契，
对，
为什么会叫音乐科系团契呢？
当时大概在35年前，1984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几位音乐系的教授，他们因为发现，其实音乐系里面的孩子的基督徒比例是高的，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招聚这些有音乐专长的音乐系教授以及科班学生一起来组成这个团契，主要就是希望用音乐来传扬福音。
所以除了您刚刚所说的音器管弦乐团啊，音器合唱管弦乐团，为了一年当中许多的活动要聚集在一起之外，你们还有其他的服饰吗？
以合唱团的部分来说，他们是每个礼拜固定排练的。
嗯，
对，那乐团的这个部分通常是在音乐会之前做密集的排练，但比较特别的地方，我自己觉得是在每一次的排练的结束前，或者是在休息时间，每一次排练都会有弟兄姐妹来做分享。那这样的分享内容有可能是我们这次在练习的这些音乐里面个人的领受、个人感动。那也会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同工会在这些分享时间里面，和我们分享音器在过去经历多少上帝的恩典，上帝怎么样带领每一次的音乐会，然后带领我们的布道会，让观众来接触福音。
所以其实是在你们聚集在一块儿练习乐曲之前，其实你们算是有一个聚会，然后彼此分享这些有关于信仰啊，然后音乐的一些生活。
对，会有这样的分享。我们从去年2018年开始，乐团的这个部分另外成立了一个小组。那在这个小组里面，大约有10到13位的同工在这里面。这13位都是音器的管弦乐团，几乎是我们的固定班底，那各自有不同的专业的主修乐器。那我们把这些核心的团员凝聚在一起，成立这个小组，然后每个月一次，借由灵修书籍来分享，然后也分享我们个人在生活上，在教学上的各样的状况。那我们过去读的灵修书籍，我觉得在这一年帮助我们这些团员很多。
嗯，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一本书呢？
我们读的书是《成长神学》。
成长神学
是由两位心理师兼神学家一起编写的一本书。
嗯，
对，那这两位共同的作者，他们写了一系列的书籍。有的是比方说为关系立界限，对，其实这两位好像是很有名的灵修书籍的作者。
所以其实不只是练习，你们还有一些额外的时间来彼此分享，然后领受重生来的话语。
是，
我觉得这也算是在你们的演奏当中所滋养的那个养分吧。
是，
因为音乐家应该是非常需要那种氛围，然后跟内心的展现。
对，其实音乐家很敏感，所以当我们在成立这个小组的时候，虽然团员之间彼此都认识，但是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我个人发现在一段时间之后，彼此之间又有一些原本的隔阂被打破，大家更愿意分享自己在生命中最深层的困难，提出来让大家一起带到。
要不要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就是葛安，你也有参加像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活动吗？有没有一两个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分享呢？
有，在我们的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我们都跟她很熟悉，但是不是都很清楚她过去的成长背景。那她在一次分享当中，她和我们讲到说，她其实在音乐的学习路程上是不断的受挫，不断的受挫。她在学习小提琴的时候，她的手一直在受伤，已经严重到他几乎不能够完成他的国外的学位。在他出国念书可能一两年之后，他发现他的手伤已经不允许他再继续拉琴，所以他就还是不愿意把原本的学业休学或终止，但是他仍先回到台湾。然后就在一次教会里面的聚会认识了我们的音器同工，那我们的同工就邀请他说，你既然是这么优秀的基督徒，虽然说你现在手上有一些伤可能不允许你，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愿意参与我们的音乐服事。 对，那那个姐妹也说到，她在每一次的排练，每一次音乐会之前，她都一定要先去找医生，先去做复健，做好复健，排练，排练完再做复健。她说，但是让她非常感动的是，她每一次都完成了音乐会。对，所以虽然说在他的个人的学习路程中不是那么的顺利，可能手伤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但他是非常的珍惜每一次的演出，珍惜每一次的服饰。就我认识他到现在，这位姐妹参与音器的服饰是没有任何缺席的。
真的是在人不能，再是在神凡事都能。
是，
只要你的心是向着神的，然后神总是会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去帮助你。
是，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来听听音器的音乐了。耿安要跟我们分享音器的哪一首音乐呢？
七一恩典。
七一恩典，好，我们一同来听。 您所听到的美妙的乐音是由音器管弦乐团演奏的《奇异恩典》。《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想问一下耿安，为什么会和我们分享这一首诗歌呢？
这首诗歌在我们过去音乐会或是布道会当中，每一次演出，我们都会收到观众的回应是非常喜欢。那因为这个版本是没有合唱，虽然没有合唱，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那个信息是可以完全的透过乐音来传递出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想让大家认识说古典圣诗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来表现，来荣耀神。
那刚刚我们前一段有稍稍聊到了音器他的一个成长的历程，然后还有他目前运作的方式，那再请耿安跟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身为一个传扬福音为目的的一个古典音乐团体，那你们是怎么样去规划一系列的活动还有主题的呢？
基本上每一场音乐会的内容主要还是由我们的艺术总监金老师来筹划来定定。
金希文老师。
对对对。我们的系列音乐会总共分成三个。那心灵乐篇主要是以演出古典圣乐作品为主。古典圣乐作品比方说我们去年演出的威尔第安魂曲，在这个作品里面他讲到上帝有怜悯有慈爱，但是也有愤怒，然后讲到我们在死后都要面对审判，然后这个作品它的音乐内容是完全和我们的信仰相互结合的。那我们也预计在明年要演出孟德尔颂的神剧《伊利亚》，透过这样子的音乐让观众用不同的方式来了解这位圣经中著名的先知。
对，其实在古典音乐当中有非常多跟信仰有关的，
非常多，
甚至有一些是专门就是根据圣经来去做改编的。
是、没错，
期待就是你们之后的演出。那人文乐篇呢？
人文乐篇主要是演奏古典音乐里面非常著名和非常精彩的作品，然后我们也会在人文乐篇的音乐会当中邀请基督徒音乐家和我们一起演出。在这些古典音乐作品中，并不完全是和信仰有关联的，有些作品是在刻画人生百态，有些音乐在叙述有的人天天潇洒自在的活着，也有的人是天天活在黑暗里面。透过这些音乐，我们就好像看到现代人的生命写照。那像去年十月份和我们一起演出的钢琴家，原本的钢琴家是因为生病无法来和我们演出，那我们临时的邀请另外一位在日本的钢琴家参与我们。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透过这个基督徒的音乐家看见他和上帝的关系，也看到他在信仰上的成熟，看到他在服事上的谦卑。另外一个系列呢，是我们的叙事乐篇。叙事乐篇就是直接的借由音乐来传福音。这个叙事乐篇大约已经持续30多年。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布道音乐会。那布道音乐会我们会直接的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直接的讲什么是上帝，什么是上帝的爱，什么是他的怜悯和他的救赎。在这几年音器的布道音乐会是不太像是古典的音乐会形式，还有结合了戏剧、多媒体、PPT 这些的元素在里面，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表演形态。
所以其实音器管弦乐团呢，在一年当中基本上会有分为三个部分来去运作，就是心灵乐篇演出一些非常重要经典的古典圣乐作品，
是，
然后另外还有人文乐篇会邀请基督徒的音乐家和你们一同的演出。
是，
我记得有一场有邀请一位日本的音乐家吗？
哦，日本的音乐家就是在我们的星空爱乐者，那在12月的那一场是日本的竖笛音乐家，
他有演奏了电影《教会》当中的一个著名的段落。
对，这首曲子很有名，然后他的太太来改编这首曲子。那他和他太太也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音乐家他们在日本也有他们的音乐事工，对，他们有点类似日本的音器，但他们的名称叫做优迪亚。 对，那他们也会定期的来到台湾和我们一起服侍。
不仅是音器管弦乐团，其实在日本也有一个类似的样的一个方式，持续的默默的在为着福音的事工来付出。
是、
那接下来再请耿安和我们分享一首音器的音乐吧。
好，那今天和大家分享有福的雀句。
有福的雀句，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起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赞美旋律，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优美的乐音是由音器管弦乐团所演奏的有福的雀句，也是耿安他特别为我们分享的这个诗歌。耿安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诗歌呢？
我相信许多基督徒应该都对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很了解。他的作词的这个 Fanny， 他是一个双眼看不见的作词家音乐家。那今天和大家分享是因为这首曲子是我们结合了音器的合唱团还有管弦乐团，所以大概有150位音乐家一起来录制完成的诗歌。
在前一段的时候，耿安有跟我们分享了在音器的一些事工的运作流程，提到说是有邀请 国外的一些音乐家来和你们一起合作。
是，
那其中有一位音乐家耿安想特别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的故事，所展现出那种对信仰的坚定。他是谁呢？
这位钢琴老师名字叫做菅野万利子。他原本并不是要和我们一起演出，我们原本有邀请另外一位钢琴家，但原本的钢琴家临时生重病，没有办法来到台湾和我们演出，所以我们在演出前一个礼拜改邀请这位日本老师。那其实对他来讲压力非常大，要在一个礼拜之间要去熟记这么长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从头到尾演奏应该也是半个多小时。对，所以我相信对他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他来到台湾之后就和我们说，分享到说他如何在梦里面看见上帝要给他的一些意象，好像要他拿起他的行李到别的地方去开音乐会。他相信这个梦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画面，他就选择了顺服。我们也看见在那个礼拜的密集排练中，他要有非常大量的练习，又要避免他的手受伤。在音乐会前，他也和他的先生一起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上帝用了一节诗篇的经文让他有那样子的感动，让他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就上台完成这场音乐会。
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一些音乐会当中，我相信背后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心酸的、血泪等等的。但是在音器管弦乐团呢，他们所经历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神迹的大能。
是。
那在栏目最后的尾声，耿安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呢，在20世纪一个布道家葛培里牧师在他的自传里面《照我本相》这本书中提到，要让未信主的人来到帐篷，指的是布道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在台湾也是这样，我们要邀请超过 97% 以上的未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听福音是非常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又相信音乐是一个传递福音最好的方式，音乐可以把人刚硬的心变柔软，让福音的种子就可以在人们的心中发芽。
谢谢耿安。今天在赞美旋律的栏目里，我们和耿安一同聆听了许多音器好听的音乐，还有背后的生命故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行的在上网搜寻，我相信有非常多的资料，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可以去领赏。谢谢耿安。
谢谢金玲。
哦，主啊，我敬拜。
诗歌不必赶流行，更重要的是一颗敬拜的心，聆听当代的声音，唱出最深的心灵。欢迎收听《齐来颂扬》。
让我生命能前行。
这里是《齐来颂扬》，我是许金宁。今天我们邀请到音器管弦乐团的长笛手还有行政同工耿安，和我们分享他在音器的生活，还有在当中的信仰见证，也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古典音乐团体为了福音正在努力耕耘，种下信仰的种子。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动，欢迎你可以上前来颂扬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尽快的回复给你。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